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睇財經世界嘅節目，我係欣彤。今日係11月25日，禮拜一。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美東時間下晝3点，我哋為你帶嚟最真實嘅市場資訊。禮拜一，全球股市與美債上升，因為交易員普遍認為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提名斯科特·貝森特擔任財政部長表示歡迎，認為這個是一個謹慎的選擇，這將為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注入更多穩定性。與此同時，收益率下跌推動美元走低，錄得兩週以來最大的跌幅，而比特幣從週末的下跌中反彈。盤前美國股指期貨表現更為強勁，延續亞洲市場的樂觀基調。加拿大皇家銀行資本市場策略師 Lori Cavazzina 預測標普500指數到2025年底可能升至6600點，漲幅約為 11%。 就算2024年標普500指數已經上升 25%， 短期內可能會出現回調，但是預計股票將會受益於另一年的穩健經濟增長、企業盈利改善、政治利好以及通脹進一步舒緩。作為宏觀對沖基金Key Square Group 的負責人貝森特表示將支持川普的關稅和減稅計劃，但是投資者預計他會優先考慮經濟和市場穩定，而不是追求政治目標。貝森特的提名舒緩了市場對川普保護主義政策的擔心，這些政策可能導致通貨加速、貿易緊張加劇以及市場波動性增加。 Ennis Wealth Management首席經濟學家 Bryant Jacobson 在彭博社電視上說，同大刀闊斧地推動重大政策變化相比，他更傾向於採取漸進式的方式。他表示市場可能會感到歡慰，因為這次提名顯示川普政府是將美國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美國獨佔的執政模式。歐元對美元走強，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弗朗索亞·維勒魯亞·德加洛表示，歐洲央行的政策將獨立於美聯儲的行動而發展。亞洲市場方面，亞洲以日本除外的 MSCI 廣泛股指上升 0.7%， 日本經濟新聞指數上升 1.7%。 中國股市走勢相反，反映出投資者對中共缺乏更強力財政措施以振興經濟的持續失望。與此同時，中共央行在9月減息之後維持政策貸款利率不變，表明當局在加大貨幣刺激方面仍保持耐心。香港股市因為電商股票普遍拋售下跌，恒生指數下跌 0.4%， 上證綜指下跌 0.6%。即使貝森特的任命一度對人民幣匯率略有提升，但是影響短暫，人民幣收市創近4个月新低，在岸價收報 7.2462 對1美元，較上個禮拜五收市價微跌10点。大宗商品方面，因為以色列表示可能與黎巴嫩的真主黨達成停火協議，油價下跌，黃金目前價格回落，最高觸及2720美元，最低下探2660附近，日內巨震超60美元。在企業和個股訊息之前，請你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多謝你的支持。現代汽車2025款 Santa Cruz 和 Tucson 因為線路問題可能導致車輛滾動，現代汽車北美宣布將會召回超過42000輛汽車。德国汽车零件供应商罗伯特博世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他的各个业务部门裁员数千人，目前汽车行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星期一，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发起了一项价值100亿欧元、大约106亿美元的全股票收购要约，收购国内竞争对手悬浮粒子。悬浮粒子股价飙升 8.5%， 德国商业银行股价下跌 7.2%， 联合信贷银行股价下跌 2.5%。 自加密货币盟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比特币购买软件公司 MicroStrategy 的股价一直波动较大，继上个礼拜大幅波动之后，这只股票在盘前上升 4%。 DirecTV 决定放弃和 EchoStar 旗下的 Dish Network 的合并提议，放弃两家卫星电视公司多次尝试的合作。南韩最大的公司三星电子市值出现明显下滑，股价自今年7月9号以来已经下跌 32%， 导致市值损失1220亿美元，营收损失是全球晶片制造商里面最严重的。当地时间11月24号晚上，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色列已经原则上同意美国提出的以色列黎巴嫩停火协议草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向公众公布这个草案。报道同时称，美国已经向以色列保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将能够单方面采取行动。与此同时，美国知名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黎巴嫩停火协议即将达成，仍然有一些工作要做。Axios 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的趋势是朝着签署黎巴嫩停火协议迈进。根据 Axios 报道，停火协议草案包括60天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以色列军队将从黎巴嫩南部撤出，黎巴嫩军队将部署在靠近边境的地区，真主党将会将重型武器转移到利塔尼河以北。协议草案包括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和处理违规行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缓和引发了黄金日内巨震超过60美元。英国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商会上个礼拜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告诉会员听，拜登政府最早将于这个礼拜公布对中国的新出口限制。根据路透社看到的摘录，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强大游说团体的电子邮件，新规定可能会将多达200家中国晶片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名单，禁止大多数美国供应商向目标公司运送货物。邮件还显示，美国商务部计划在礼拜四感恩节假期之前公布新规定。报道称，这一最新消息如果准确的话，表明拜登政府仍在推动进一步打击中共获取半导体的计划。电子邮件继续指出，预计下个月将会公布另一套限制向中国出口高带宽储存晶片的规定，作为更广泛的人工智能一系列计划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平台 TikTok 行政总裁周守资最近曾经联络社交平台 X 的老板马斯克，询问关于美国新政策和潜在科技政策的想法。事实上，美国今年4月通过的法案，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将 TikTok 出售给非中国的买家，不然的话就会祭出全美禁用 TikTok 的手段。字节跳动高层在大选前一直都两面下注，会见了同川普以及贺锦丽关系密切的人士。知情人士透露，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和马斯克认识多年，两个人还没有讨论到如何令到 TikTok 在美国继续运作的具体措施。不过周受资已经将两个人的对话情况通知了字节跳动，这家公司高层就持谨慎乐观态度。彭博社报道，新加坡大型房地产投资管理公司海德集团在试图摆脱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时候，发出了可能遭受损失的警告。这家公司在11月22号投资者日显示里面表示，希望到2028年削减对华投资仓位至他预计2000亿新加坡元，约是1490亿美元管理资金的 10%-20%。 海德集团表示，如果这样做可能会产生潜在的 按市值计价或者是撤资损失，从而影响中短期非营业利润。这家公司目前在中国的投资占它1130亿新元资金的27%。报道点出重要背景，海德集团是新加坡国有投资者达马石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旗下的上市投资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但鉴于多年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使得这些涵盖办公空间和购物中心的投资遭遇挫折。彭博社报道，从腾讯到阿里巴巴，在经济和地缘不明朗因素的笼罩之下，中国科技领头企业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平平。过去一周 A 股五大股票市值蒸发410亿美元，大和资本市场香港有限公司分析师 John Choi 表示，中国科技行业不再推动结构性增长。报道提到，拼多多的高层大无顾忌地吹嘘自己的廉价大闸蟹，而不是为了令人失望的收益提供保证。腾讯一如既往地宣传塑造和维持常青游戏，但没有承诺即将推出任何新的大作。阿里巴巴的高层花时间为加大支出辩解，以抵御激烈的竞争。即使是人工智能开发的领跑者百度，都没有推出任何令人兴奋的新项目。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艾雷诺表示，商业环境不单止比五年前差很多，甚至比2022年新冠时期还要差。彭博社进一步指出，随着九月尾刺激计划导致的市场反弹逐渐消退，中共支持措施的力度和时间仍然令人质疑。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史丹福大学政治经济学者许成刚星期六指出，中国科学和技术之所以可以这么快速发展，其中最大的原因离不开它和民主阵营的融合，即是中国透过和西方世界的合作交流取得了大量的技术和人才。许成刚称，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由于美国方面无论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上，大量和中国科学家或者是中国国内的研究机构合作，使得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有很强的表现。许成刚表示，目前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已经注意到这件事，并且向国会提出了一个类似当年制造原子弹的曼克顿计划，要应用在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的竞赛上。许成刚还预料，如果中国和美国全面脱欧，中国科技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到时候中共将会剩低仅仅是10年的发展时间。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欢迎你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